其实在那个大概两个礼拜以前呢，好像神也给我一个负担，就是也是相同的一个方向，讲到我们要能够爱神啊，讲到神爱我们，不过一直以来好像没有很清楚的话语，所以我一直到那个礼拜五下午的时候，当我在公司里面在这边挣扎思想的时候呢，好像主给我了另外一个方向，一个主题哈，也许我今天要一起与弟兄姊妹交通。然后这个主题呢，当然我觉得哈，就是信心、盼望、爱心呢，好像是对基督徒的属灵追求来讲呢，好像那个阳光、空气、水呢，是那个当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好像在我们这个学习当中呢，这几个事情呢，常常贯穿在我们在属灵的成长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讲到不同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其实它后面隐含的也是叫我们能够信靠主，要能够爱主，并且有盼望。那我今天愿意与弟兄姊妹有点交通的呢，是跟我们刚刚唱的第二节有一点关系啊。我要知道神并比以前更亲近他，跟随他旨意直到底。所以我今天想要交通的是讲到说，要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好，这是我今天愿意分享。我想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感谢你今天能够把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这边，我们心中实在觉得主要这里是神的家，我们亲爱的能够与亲爱的弟兄姊妹聚在我们父神的面前，聚在我们主的面前，主要我们心中就感觉喜乐了。主要谢谢你，主要但愿我们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有家中的交通，主要我们一同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同在，我们能够一同的彼此在这里彼此劝勉，能够彼此的激励，主要我们一同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主要我们就求你给我们对我们说话，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你。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个我们要如何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哈？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大家想象有一个问卷哈，就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啊，或者是到一个网站呢，它常常会有那个 FAQ。什么是 FAQ 呢？就是好像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对不对？就是说你到一个网站里面，你要了解这个地方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说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当你去一个地方第一次去的时候，你想要了解说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可能就是我最想知道的。所以我去查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问题，然后有这个答案那个答案，然后我就开始了对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是大家最常问。所以我这次在思想的时候，如果在基督徒当中啊有一个统计说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的 FAQ， 那我在猜想啊，要如何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呢？我想不是第一名，可能也是排行前三名的一个问题。就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会在这样的场合，或是我们问主，或是问弟兄姊妹，或是我们自己问自己的时候，我们常问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常问的问题，对不对？当一个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这个基督徒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在不同的情况里面问这个问题。那有的时候可能他觉得说，哎呀，我实在觉得这个神的旨意我很难明白，所以我今天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这种语气。那或是说我今天在一个很艰难的光景里面，好像蛮困难的，然后突然就问主说，哎呀，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然后让我今天在这个情况里面。 那也有可能就是说我现在碰到一个事情呢，我想很我需要做决定了，然后很需要有一个很快有一个答案，然后我就问说神的旨意在这个事情上面到底是什么呢，我想要一个答案。那也有可能就是我真的很想知道说神在我的身上，在基督徒的身上到底有什么旨意呢，所以我很诚恳的来问主这个问题。所以在各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都有可能问到这个问题，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需要知道这个事情。 OK， 好，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第一个，我们看，其实我用这个投影哈，是因为可能用的圣经太多了，所以我才用这个投影来那个，就把圣经列出来。其实最好的情况还是弟兄姊妹在那边翻圣经就知道在哪里，但我想是为了时间的缘故。第一个就是以弗所书5:17讲到一句话，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就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好像很多事情都不知道，那个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时候还没有到。但如果我们都不去寻求，都不去知道，也不没有一个愿意的心要去知道的话，那就变成一个糊涂人，一个糊涂人。然后哥罗西书这边所讲的就是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为这些哥罗西的信徒祷告什么呢？我们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希望这些弟兄姊妹们好像能够在从那个属灵的这个了解跟认识上面，还有这个智慧上面，好像很丰富的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就叫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各样的行事为人上，我们能够对得起主，然后在这些行事为人当中呢，是讨主的喜悦并且讨主的喜悦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开始有许多果子能够结出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神的旨意，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特别是当我们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好叫我们能够在天天的这个行走当中呢，我们实在是能够讨神的喜悦，不要做糊涂人。 OK，这个神的旨意这件事情这个题目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各弟兄们呢，也在不同场合当中，不管查经当中，不管信息当中，不管交通当中，我们都会提到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可能弟兄姊妹也听到不少，那也许我今天就是在把这件事情的要注意的一些的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与弟兄姊妹一同的复习或者你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也希望说你们能够把它记在心里面，因为这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要离开我们吗？今年夏天的时候，其实我是深深觉得就是当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不同的环境，那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晓得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有时候你真的要问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那我盼望说今天有几个点呢，我们能够放在心中，不管你去什么地方呢，当你碰到彷徨的时候呢，我们记得这几个点呢，我们要抓住，好像我们能够等候，能够寻求，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好，这当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急着说哎呀，这个事情我要知道是答案，那个事情我知道答案。其实这个跟读圣经很相似有的时候我们问一些年长弟兄说弟兄们，你们读圣经这么多年实在是读得很好。然后当 这些圣经经节讲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有很多的亮光，也有他们属灵的经历，感觉很丰富，我们就很羡慕。然后我们就问这些年长弟兄们说，哎，你们怎么读圣经的？那怎么可以读得这么好呢？然后很多年长弟兄他会告诉我们说，你可能会想问，你可能预备的答案，预期的答案是说，哎，这个弟兄可能用了什么参考书，可能是什么方法，用了怎样的方式呢，让他觉得读经读得很好。但是很多年长弟兄他的第一个回答是说，你要读经读得好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你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你要能够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里面的，接受神的这个亮光的时候呢，你这个人，这个人本身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上头，然后我们能够接受神的话语，那样的这个态度呢，反而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我们想说一个事情有这个方法那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对了那个方法对了，一件一件都对的话，我读圣经就读得很棒。 这不是，那乃是说我们人要对，在寻求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也许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做参考，但是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呢，我们这个人哈，那个态度呢是最重要，那个是最重要。所以第一个态度呢，我这边要我自己能够想到有三个重要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要爱慕神的旨意，这第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们心中好要很爱慕那个神的旨意啊。这个对我从几个点来看哈，就是我们很愿意要能够知道他的旨意，就我们心中有个渴慕，有个渴想说，我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说，神的旨意也好，都是美善的。就是说神的那个意念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当他有一个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个旨意啊都是美好，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明白，就是说神啊，他总是对我们是想要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是他的心中的一个喜悦的东西呢，成为他的旨意。所以我这边用了一个经节啊，就是马太福音11章，这个叫做美意，美意，就是圣经上有一个翻译叫做美意，就是说神的旨意呢都是美意。所以有一次，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一个事情，主耶稣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的异能，他的负担就是要这些城里面的人呢能够信主，能够相信他，然后能够得永生。可是呢，主用了很多的异能，很多的神迹呢，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都不悔改。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在那个情况里面，哎呀，花了好多的力气精神跟体力呢，就行为异能，这些人竟然这么刚硬，好，所以都不悔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沮丧，就觉得哎呀，这个神的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可是好，当那个主耶稣在那个事情刚过的时候呢，当他想到父神的时候，当父神交锋的时候，他说他就突然就欢乐起来了。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情呢，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如果一个人愿意像小孩子一样能够接受主的话，他就能够明白。然后他就说整件事情，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的主呢，当他想到这个父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都想到父神的旨意是美意，是美好的意思。然后比如说以弗所书哈，就如从神创立世界以前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说神的旨意哈，就是神里面心中很喜悦的一件事情呢，他把它成为他的旨意，就是他很喜悦的。所以你要能够想好，就是如果神觉得是好的、喜悦的，那一定是好的。 那天是非常好，他看为甚好，他才会成为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记得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神的意思啊，实在是美好，实在是美好。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西雅图孙弟兄曾经跟我们提过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哦，就是说他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在服侍主的时候呢，他在服侍主当中，因为他是传道人嘛，他受了很多的误会。啊，有时候受了不少的委屈，所以在弟兄姊妹当中服侍不太容易，很多的误会。所以每次他心中感觉里面很有压力的时候，很难受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就跑到一个山上，或是一个比较没有人的郊外的地方，他就在那边大声喊着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就连喊了几次呢，然后说：“啊，父啊，是的，这个是你的美意。”虽然好像碰到许多的误会、许多的委屈呢，他说：“父啊，是的，这是你的美意。”所以他说他讲了几次之后，他里面就整个就跟主的交通就恢复了，整个就平静下来，因为他知道说，就算有些环境好像看起来不再为我们效力的时候，但其实呢，那个都是旨意，神的旨意在当中贯穿的时候，那都是富有神的美好的旨意在背后的。Okay， 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好，但其实都是父神的美意。所以记得神的意思啊，神的旨意呢，都是美善，都是美好的。然后同样的意思呢，就是神的预备好，就是在他旨意里面的预备呢，都是上好的。都是上好的。所以我要借用那个马大玛利亚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说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对，是不能夺去的。所以我借用这些，就是说当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的预备的时候，他所为我们要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那一定是上好的，不是次好的，连次好的都不是，是上好的，那也不是，更不是不好的，所以肯定是上好。然后在这边有一个事情要注意，就是要选择，要拣选。所以当我这边讲到爱慕神的旨意的时候，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很心中很愿意要拣选那个神为我们预备那个上好的福分，因为神的旨意总是最好，总是最好。所以马太福音也有讲到一个地方，你们中间是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肉身当父亲，对不对？母亲，然后我们对我们儿女来讲呢，我们都很想给他们最好的。那个教育要给他最好的，吃的尽量给他最好的，所以这小孩子很挑嘴，所以要给他最好。然后反正做什么事情，希望给他好的。我们真正的父呢，还是有限制的，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意念。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他给我们的呢，岂不是要把那个最好的要给我们吗？所以这是我们要体会我们父神的心。所以当他预备旨意给我们有事情要供应我们的时候呢，他的预备呢总是上好的，总是上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很难表达，我只能够说我们必须要很羡慕，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那个是美善的，那个是上好的。而且啊，有一个事情我们很有把握，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呢必定要成就，而且呢神能够负责到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啊，一个事情啊，如果能够知道神的旨意，那就太好了。就是说当你碰到一个决定，一个困难的事情，你要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就想说，哎呀，如果我确定这是神的旨意的话，那就太好。因为我如果确定的话呢，我就照着走之后呢，因为是神的旨意呢，所以他要负责任， 他不仅要负责任，从这个从开始，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一直负责任，一直保守，然后并且一直到底，要完成这个旨意。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平安啊，很有把握。所以当我们意识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啊，这个神的旨意，我不要担心，中间好像突然碰到挫折，或者突然觉得好像这个不效力的时候呢，我心中还是有把握，因为我已经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了。就算是环境不效力呢，他也能够帮助我越过这个环境呢，让能够达到那个旨意的终点跟成就。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就能够安息了，那我就能够学习的能够好好的交托给他。我并不是说不清楚的时候不能交托，我意思是说当我们清楚之后呢，我们有那种安息的交托，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在掌管，神在负责任。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也很愿意很爱慕要知道他的旨意。所以当然当我们要说我们愿意爱慕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个归根结底哦，还是跟那个主的爱的缘故，就是说因着主爱我们的缘故呢，我们愿意想要讨他的喜悦。因为我们想要讨他的喜悦，因为他这么爱我们的缘故，我们想要讨他喜悦的关系呢，我们就希望知道他的心思，我们想要知道他是在想什么，然后我们想要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因为爱一个人的时候呢，或是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恋爱的对象，我们很爱他，对不对？我们就想很想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他要什么。所以当我们能够愿意爱主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很愿意知道说神在想什么，然后神的心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如何。所以这个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他的心是这样子，他所喜悦的是这个事情，那我们也愿意喜悦他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叫我们里面生发一个很自然的，我们要认识他的旨意。所以第一个态度啊，我们要很愿意很爱慕要知道他的旨意，因为那是美好，这是第一个态度。然后接下来呢，我要插进一个事情，我要插进一个事情，有关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有一个事情大家要稍微认识一下啊，我今天可能只能够大略讲一下。有时候当我们想到我一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说我工作要找哪里的工作，然后我这个前途在哪里，然后我这个家庭要做决定要怎么办，然后婚姻的对象是要怎么寻找，然后我学业的前面的这个路要怎么走，然后我今天时间各样安排，然后我在教会里面的学习跟侍奉要怎么去做呢？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各样事情的地方呢，都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旨意。所以当我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可能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想到这个方面，然后这个方面。但是呢，其实神的旨意有几，我只是约大概解释方便的缘故，给它分成这个几个层次哈，并不是说这个就第一层，不是这个意思。来说这个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有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他的旨意的。你要去什么地方？你要搬家？你要怎么学？要怎么走？你这个研究的课题是什么？是神有他的旨意有。然后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些普遍一般的神的旨意。我这边只是你如果真的是仔细去找的话，那个就像神的命令一样，那就是神的旨意。那你仔细去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充满了各样神的旨意，神的命令。然后随便举个例子我们为什么要剥饼？因为我这边没写清楚，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为主有一个命令，要我们要拨饼喝杯啊，来纪念他，这是主的命令，对不对？在这个圣经当中，那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对吧？彼此相爱，这是神的主的命令。然后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然后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上面写的很清楚的。然后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我们要传福音，这是神的意思。还有这个大家最喜欢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就是这个那个铁沙罗尼迦前书写的。所以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多神的旨意，各样各样的神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旨意呢，也是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能够在当中能够遵守，能够往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的，就是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永远的旨意，那个是一个单一的旨意。从创世以前哈，神的心中就有一个单一的旨意，然后单一的旨意呢，一直到我们永世的时候呢，神要把那个旨意能够完成。那这个旨意简单的来讲呢，就是神的心中是要叫他的儿子得荣耀，荣耀要归给他，他是居首位，他是最高的啊。如果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呢，他要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也就是叫我们的生命呢，能够被磨成到一个地步呢，里面有基督荣耀的彰显，也是把荣耀归给神的儿子。Okay。好，所以这为什么要分这个几层呢？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常常是从下面这样子往上认识。其实当神在设计他设计我们的生活跟他的旨意的时候，他是从上往下，意思就是说神他心中有一个意念，有一个单一的永远的旨意，然后他借着这个永远的旨意呢，他就给了我们圣经。那因为他要完成这个旨意呢，所以在圣经当中呢，他就有许许多多那个比较普遍性的一般性的旨意。那这个旨意的目的呢，当有这些旨意我们能够去 follow， 能够去遵守的时候，他能够完成他永远的旨意。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当神在我们这个工作家庭那个侍奉里面各样的旨意当中呢，他的目的也要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旨意，并且能够完成那个永远的旨意。我不晓得这样讲会不会听不懂。我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当我们心中有一个蓝图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蓝图的时候，然后你去把这个蓝图要实现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发现有当中各样各式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建筑师他有一个蓝图，那只是一张纸，对不对？他有一个意思，并且他知道那个完工之后那个建筑是怎么样，所以他要照着这个蓝图呢，就有许多的工作。然后建筑师或是这些工程师呢，他就要收集材料，然后收集材料要把这个材料拼合起来，然后各样各样的工作，然后把它各样的事情把它完成之后呢，能够完成这个蓝图。所以这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神有一个蓝图，而借这个蓝图呢，他设计了这些圣经上面各样一般的旨意，然后又借着这个旨意当中呢，他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他的旨意。所以在这边我今天只能大概讲一下。所以在这边呢，有我讲两个原则，就是说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当你想要知道这边的旨意的时候呢，这边的旨意绝对不能违背这边，大家懂我意思吗？因为他的主的旨意的设计呢，他是照着这边然后来设计这边的旨意。所以当你如果这边有个旨意呢，你觉得是神的旨意，可是那个旨意呢违反了这边，那个就不是神的旨意，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他设计旨意的时候呢，他是照着这个，他不能违反这边的原则，他所以照这边原则他设计这边旨意。所以如果这边旨意有违反这边原则的话，那个就不是神的旨意。Okay， 所以当我们想要寻求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呢，我们先问说，我现在有没有违背这件事情，我要做决定或者我要做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违背那个明显在圣经当中一般的原则。如果有明显的违背的话，那个差不多可以肯定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不能背乎他的自己。然后所以这些所有的旨意的为着完成他叫我们在我们身上然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旨意是一致的，它不能相违背。 OK， 不能相违背，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边当中，就活在这边当中，就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哎呀，就是这个工作怎么办， 学业怎么办，家庭怎么办，叫儿女怎么办，我们常常想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如果这件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然后感谢主，我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就这样子做决定，那太好了。然后或者说有时候就做错了，就这样。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感觉里，这个经历里面。但是大家要记得哈，当我们在活在这些的决定跟环境当中的时候呢，神心中有一个意思哈，那个目的呢是注重我们这个人，还不完全是这个事情。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一个决定或在一个过程寻求神的旨意，遵行他旨意的过程当中哈，你好像觉得说，哎呀，我要把神的旨意明白清楚了，我就把事情做对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神的意思主要的目的啊，当然做对是很好的，但是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很重视你这个人哈，有没有被主得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人呢，为着寻求他，为着信靠他啊，因着爱他呢，好像我这个身上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慢慢的就彰显出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主就很满意啊，还不在于说这个事情是真的做得很对，或者做得很快，做得很慢，或者甚至做错的啊。但是你里面在这个错的过程当中，你反而愿意跟随他，愿意信靠他啊，神反而在你身上有了深刻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达到神的旨意。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问，哎呀，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神还不赶快显明他的旨意呢？我们有时候要背后里面，我们如果我们跳脱出这个事情本身，我们背后里面呢，神在训练我们这个人，神在训练我们这个人，大家要记得。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小孩不听话，这个做了很多这个不好的事情，你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神也借着这个小孩在训练你。那很多时候我们弟兄也是这样交通，对不对？他说，在夫妻当中，你这个夫妻好像，你觉得这个对象就是对你这个发脾气啊，你觉得这个好像你受欺负的话，但是要感谢主，因为那也是主的旨意。对，主的旨意，因为他要来训练你，那个目的呢是要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那是神的旨意。所以我想我今天很简单这样子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寻求主的命令，他的旨意呢，我们愿意去遵守，然后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去寻求。对，但神的那个次序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个态度啊，我们要有个爱慕的心，要知道神的旨意。第二个态度叫做敬畏神，我们第二个态度要敬畏他，敬畏他。而为什么要敬畏他呢？先这样讲，这个敬畏在圣经里面，敬畏的意思啊，不是那种害怕的意思，就不是那种有时候我们害怕一件事情，我们就对那个事情要害怕他，所以我们要远离他。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的敬畏不一样，圣经里面敬畏是敬畏当中你反而与他亲近，所以这个亲近当中的这个一种的畏惧。 OK， 我稍微再解释一下哈。那为什么这个敬畏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上有个应许，诗篇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哇，你就好好抓住这个话，当你这个你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你好好抓住这个话。就因为他说，谁敬畏耶和华呢，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什么道路。这是清楚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愿意能够敬畏他，你真的想知道神的旨意吗？好好学习敬畏神。当我们敬畏他的时候呢，他就要给你一个指示。然后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耶和华跟敬畏他的人不是那种很远距离的，是跟他反而跟敬畏的人更加亲密。当你越亲密的时候呢，你越知道神要你做什么样的选择。OK， 我自己可能有不少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学习，就是说我自己很愿意这样学习啊，在敬畏，在神的旨意跟敬畏他这个相关的事情当中是这样学习，就是说，我们有个感觉啊，我们不敢选择自己，只选择自己要的，要这样想。所以我们不太敢说我想要我就这样去做了，然后我都不问一下神的旨意，然后或者我都不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想要这样子我就这样子选。对，现在我们不敢了。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你如果选错的话呢，你如果选对的话，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我刚刚讲了神要负责啊，并且他要引领我们一直到底能够成就啊，并且我们知道那个是上好的预备。 OK， 那今天如果我自己偏行己路，我选择我想要我就定义要的话，那怎么办呢？你自己负责，然后而且可能不是很好，而且可能是有亏损啊，那个你自己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很好，但是它的结果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今天我们有个敬畏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不太敢了，随便选择我想要什么就这样子去做，现在不敢。我现在至少要好好的先问主，然后寻求他的旨意，我想要知道他旨意怎么样，我想要拣选那个上好。所以今天我畏惧说，我很怕我今天犯了错，但我后面会讲到说我们总是会犯错。 OK， 但现在是一个态度，我怕说我自己违背了神的旨意，不遵循他的意思。是这个，我讲就是比较幽默的比方，就是说当我们在选择婚姻的对象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个没有了，这个就是一般的这个一个我只是讲比方，就是说当你选择的时候，你这是人生的大事，对不对？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真的做了对的决定呢？你那时候感觉很有感觉，然后你自己真的是要你就去选了，那你怎么知道以后娶的是不是河东狮吼？对，所以这个啊，当然我要话说回来，如果是神预备的河东狮吼，那就是OK。所以你今天就你有感觉，你不敢随便乱做决定的。所以你必须要好好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寻求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今天有个敬畏的心，有一个畏惧的态度，我怕我说我做错了决定，我怕我说我不讨神的喜悦。然后很多时候一方面我们伤了主的心，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受了亏损。对，所以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所以这个敬畏神呢，这边有一个，我只是用一点话，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对于这个敬畏神这个方面，我们要记得说，神当然很爱我们，他与我们亲密，是我们的是最亲近的朋友，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是烈火，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他，我们要那个看重他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的一个错误，就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一个事情，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可是我们在另外一些方面啊，我们就不是那么尊重神，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敬畏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说，那这个事情呢，那我就很难知道神的旨意。就因为我在一些其他事情上面，不管聚会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上面，我对神不是那么的尊重，或者不是那么的忠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发现我们不是那么敬畏神。但是我又想要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们要受蒙的神的光照，很多事情我们要回转，要敬畏他啊，叫他能够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而且这第二个态度，要敬畏神。而第三个态度呢，要有个顺服的态度，我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愿意顺服，要遵行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哈，这边有一句话，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就很多时候啊，我们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也好像也是，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不像，这个也不像，都搞不太清楚。或是说有时候我自己心里觉得说，哎，这个应该是的吧。但是呢，我们要分辨，然后分辨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很想，我愿意立志要遵守神的旨意，虽然我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如果神的旨意告诉我的话呢，我有个态度，我很愿意要遵守。当我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晓得，就能够分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些感觉的时候，我想说，哎呀，这个应该是神的旨意了吧，但是呢还不见得，对不对？不见得。所以我们慎重起见，但我有一个态度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分辨，能够明白。然后另外一个我常常很有负担的，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坚持自己的意思，不要主观。在这边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与父神祷告的时候，因为他马上要上十字架，或是说马上要受审判，要上十字架，他说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OK，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顺服态度。我心中所愿意的就是说，万一是我的意思的话，父啊，不要成就。如果我现在有一些我的想法，我很想要这样子，主啊，如果这个不是主的意思啊，父啊，不要成就，但是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顺服遵行的态度的时候呢，我慢慢就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最常犯一个毛病，就是包含我自己在内，就很多时候我自己很想要这样子做，然后我里面好像有时候我在不知不觉当中，我里面的已经有一个态度，说我已经大概要定义要这样子做了。Okay. 然后但是我又知道说基督徒啊要先寻求神的旨意啊，所以我赶快来问神的旨意，说我也祷告，然后但是我心里面的深处好像已经定下了我的意思，说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我再来寻求。所以在这种情况去寻求的时候呢，你就很难知道神的旨意，很难知道，因为你心里面已经有了定见，已经似乎已经确定了，要我就要这样做。我现在只是因为觉得基督徒要问，所以要还是要问，但是里面的深处呢似乎已经定好了，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很难知道。所以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客观中立的一个态度呢，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寻求的时候呢，但愿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我们心里面所要的是说，如果主是有他的意思的话，我要遵守，那我要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切切寻求神的旨意。 OK， 好，所以我今天提到的是一些大原则。我刚刚讲到三个态度，一个是要爱慕神的旨意，我们很愿意知道；一个是要敬畏他，敬畏他不轻慢不随便，然后我们对于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慎重很尊重。然后第三个，我们要顺服，要立志要遵行他的旨意啊。当我们有这些态度的时候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好，当我们在实际去寻求去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年长弟兄们他们也提供我们一些大原则，就当然根据圣经，根据我们的那个，根据弟兄们的那些的经历，有一些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包含几个范围，我把它整理一下，就是我自己整理，我包含几个范围，这个是讲到我是用，不晓得合不合适，我是用一个生命的感觉来概括这几个范围，那就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寻求跟感觉。第一个哈，就在我们里面感觉的时候，有时候会有正面的引导，有时候会有反面的引导。所以有时候是正面告诉我们说应该是这样子，有时候是反面说告诉我们不应该这样，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生命的感觉里面，我就要提四点。第四点，第一点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这边圣经上讲到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神的引导跟他的旨意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他的引导跟旨意的时候，神常常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以神有话要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还有路上的光。所以这边有时候我们会默想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但有时候默想这句话的时候，的确有时候神的话或是神的开路呢，不见得是一下就是康庄大道，有时候神的话语它就是引导我们，一个话就是一步，或是一个话就是一点，那个范围是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有点像拿着灯笼，那个灯笼只能够照着你前面的一点的范围，但是那个是光，它还是引导我们走在神的那个正路跟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我们要愿意渴慕说，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多得着神的话。而第二个事情叫做圣灵的感动跟引导，圣灵的感动跟引导。我想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里面都住着宝贵师圣灵，而这个圣灵呢，他就借着那个圣灵的感动呢，那个圣灵的那个感觉呢，那个在那里引导我们或是禁止我们。我说这边有例子哈，马可福音，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去，就是说那时候主耶稣在那个旷野要受40天昼夜的试探，受那个魔鬼的试探，所以那个马可福音怎么记载呢？圣灵好像把主耶稣吹逼到那个旷野去呢，要受试探。所以圣灵有时候在我们身上工作，就是吹，所以我们要多体会圣灵的感觉啊，多与圣灵在里面有圣灵里的与神有灵里的交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个事情，神要我们去做，所以里面圣灵有一个催促的感觉。就是感觉，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主日拨饼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是大家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试着祷告，对不对？祷告，我记得我刚学习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很有这个感觉啊，我说那个 是该祷告了吧？然后里面就圣灵就一个吹逼的感觉，说你现在该祷告。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有感觉，就是那个我也试着有点准备，但是又很不太敢祷告，对不对？然后就但里面就圣灵就吹，后来不得已就祷告。所以圣灵会有吹逼，然后或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圣灵也会有引导。所以他在那边引领我们，借着他里面的话语，借着里面的感觉，他在引领我们。然后写大罗尼迦前书，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很多时候是我们学习里面圣灵有一个感觉，有个吹逼，啊，我们该比如说我现在看电视，哇，已经看太久了，我现在里面圣灵有个吹逼说你现在该关掉电视了，然后我就开始消灭圣灵的感动，我继续看，很好看，没看完，所以这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所以很多事情圣灵说不可以了，然后或是该这样做了，我们学习去顺服，哎，去顺服。所以圣灵的感动跟引导也是好，然后我们要借着祷告跟交通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多知道神的旨意。所以罗马 马书保罗他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在那个保罗的心中呢，他对罗马城的里面的弟兄姊妹很有负担，他想要去看他们，可是主还没有答应，所以他在祷告当中他就寻求神的旨意，他在这边切切的祷告恳求，他说如果主可以的话，那这是神的旨意，那我就去。所以这边弟兄姊妹有个原则，就是有时候在我们寻求几件事情的当中呢，我觉得我有一些事情是我愿意的，就我比较 prefer 要希望能够做这样的选择，这是可以的感觉。我刚刚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祷告时候寻求的时候要中立吗？要客观，对不对？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有时候我们有几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选择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我觉得好的，那我也可以摆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最基本的态度还是客观，还是中立的。虽然我摆在神的面前说如果主愿意的话我希望能够这样子，但是呢如果神有其他的意思呢，我还是顺服。所以保罗这边说他很想去，所以他摆在神的面前，但主不一定要他去，所以还是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对，所以要祷告，要交通，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而第四点，就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只要存感谢的心。所以有一件事情啊，叫做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寻求祷告当中，然后我要做决定的时候呢，如果你里面呢没有平安的话，我们最好如果可以稍后还是再稍后，因为里面没有平安。OK， 所以我们尽量学习呢，在那个基督的平安里面，多在我们里面做主。Okay。 好，这件事就是我刚刚讲的哈，神的话、圣灵，要祷告交通，要基督的平安。Okay。 然后有一个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所以我们其实弟兄姊妹也知道，可能也都听过，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如果环境不开门的话，有可能神就是把那个，有可能那个就不是神的旨意，有可能，但有可能神后来再开门，也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就借着环境的印证，我这刚刚讲的许多点呢，是不是机械性的，是我们综合在主的面前一同来寻求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事情当你去寻求的时候，神很清楚把这个环境的门关掉了，好，似乎在神的这个里面的圣灵的感觉你也得到印证，说既然这个环境现在是关的，那我现在清楚了这个不是神的旨意。 OK， 但有一些情况神好像暂时关了，但是我们继续寻求祷告，似乎主后来又开门，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多的尽量把许多的方面我们都摆在主的面前，好好寻求。所以的确啊，我们弟兄姊妹也或多或少都有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祷告说，哎呀，有两个选择，如果主给我开一个门的话，那就是神的旨意，那我就感谢主，那我也不用太辛苦的好像搞不清楚，那主就开一个门，有可能的啊。但有的时候主开了好几个门，那这个时候就我们就必须好好的多寻求。所以我们也在顺服那个环境的印证。 OK， 有的时候环境真的是关门了，或者但是我就很想要冲，很想要过，所以我自己尽着自己的力量去把它打开。那但是我们盼望说我们在主面前学习也是顺服神在环境当中的安排。所以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有他的见证，他说在工作当中碰到一个很苛刻的老板，有这种情况，这老板对他很不好，就是对他很不好，然后但是他因为明白神的旨意的关系，他知道这是神安排的环境，所以在他这时候他就想说要不要换个工作，换个位置，他就开始寻求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了。但当他一明白说这是神的安排的环境的时候， 他心中平安，他就知道说这是神的安排，是神的旨意。Okay， 所以在顺服神那个环境的安排。然后在教会当中寻求那个交通印证，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特别是一些蛮重大的决定，然后我们自己还不是那么有把握，虽然我也觉得很有平安了，好像圣灵 也有感动了，好像似乎也有神的话，但是为了寻求慎重的缘故呢，我愿意与一些比较有经历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一起有点交通，有点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好，我想这个都不是机械性的，这边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呢，与弟兄姊妹做参考。其实每一次当讲到神的旨意之后呢，讲到很多原则之后呢，后面就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各样实际的问题，实际的问题，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很多实际的问题，是不太容易。但是我只能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保守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那里寻求，然后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中，我们来寻求祷告他的旨意。我们都会犯错，都会犯错。然后但是当我们愿意照着这些态度去来到主面前寻求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神就会他好像就帮助我们，好像能够 cover 过去，让我们这个不受亏损。对，虽然错了，但是不受亏损，因为我们在主面前人的态度是对的。然后还有两种的极端，就是说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等很久都还不清楚了，很不清楚。那所以但是那个时候还没到，神也记得那个时候时间的等候呢，在那里训练我们。所以我们要抓住一句话呢，不要灰心，要说等候倚靠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神要我们在那边等候，他时候还没有到，他的那个旨意也许还没有显明，所以我们这时候要耐心的等候，继续的寻求。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马上就要做决定了，而这个事情不行了，现在就要做决定，那怎么办？我求主怜悯，我们求基督的平安，我们照着我们自己最好的赶快祷告，里面最好的态度，最好的这个好好的来到主的面前，赶快的祷告。如果神基督给我们平安呢，我们就做下去。当然会这个容易，当然会容易发出错，但是我们只能够照着我们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那个求神界的环境来印证。OK， 那我今天没有什么机会讲到什么例子哈，所以今天是一些很简单，就说很简洁的介绍许多的原则，所以我想盼望我们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呢，慢慢的在各样的生活事情上面，我们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在那个圣经一般的这个旨意当中呢，我们慢慢的也能够常常的遵行，主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呢能够达到那个叫神的儿子的荣耀，叫他在我们生活当中掌权居首位，也叫我们这个人呢好像慢慢越多越多能够彰显主的生命跟他的这个那个生命的丰富。所以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的旨意。我想很多实际的情况呢，那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欢迎彼此多有些交通，然后彼此代祷。好，那本来想讲一个例子，但是我想今天时间差不多，我想我们今天其实就到这边。我们有个祷告。我们在这一同感谢你，今天所交通的是一些比较也许是比较一般性的原则，我们就把这些原则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不管我们今天就面对一些的选择，或是面对一些神旨意的寻求，或是我们将来也会遇到，但是就叫这些的态度 能够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的时候，但愿叫我们渴慕你的旨意，顺服你，我们立志要遵行，我们怀着敬畏的心，你必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学习遵守你自己的旨意而行，好叫我们讨你的喜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常常埋有你自己的同在和喜乐。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